接着，
嗯，
现在都在讲顺序，可是这种顺序啊，正如我刚才已经有特别提出，这种顺序对我们修行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的，有一它的理由在里面啊。所以说如果这个四谛的道理顺序乱了，你总之这个四谛的原则要很清楚，你在观察佛法的分位啊，往往很清楚啊。所以包括在解读经典，你也不会迷失方向。今天我在谈这个东西背后是什么理由，针对什么而来，所以当你对整个经论了解完了以后，你就很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，它导引的是怎么样的思维，他想要建立的见是如何，他准备达到什么样的修行目的，你很清楚。所以像我们就听听听完了以后，哎，懂懂，可是整个架构跑不出来，所以就是你又是零散的听了，嗯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当然，我讲说现在因缘都不是很具足，这不具足，当然教的人也不具足，被教的也不具足。因为严格的教学啊，是有，怎么讲？不是像一般上课这样，不像一般上课哈、哦。我们现在都比较偏向，也不是完全这样，不过就还是偏向一般上课。其实整个佛法的教学啊，不是课，是引导。引导什么？我们现在谈一个经论，引导出那个见，叫做这才叫教学啊。就一定要引导，那因此一定会让你知充分的表达你到底见有没有，绝对不是讲的一直在讲。那当然这个就必须要道心很强，不然反正我这反头去追的话，那一定就跑掉了，受不了。哎，现在大概修道的承受力要够，所以我们修行能不能软巴巴的，很怕压力，很怕加点什么就想到很不行了，就是这个修道你必须要你其实承受的越多，承受的起来，人家给你的相对会比较多，哎，那相对你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，啊，那因此来讲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在佛门当中是极为欢喜的事情呢，它没有任何面子问题啊。我讲说，没有人会笑的，老实讲，没有人会笑。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修道地方啊，包括出家在家的，没有那个怕，难免有啦，不过其实不用，如果大家久了建立一个很好的观念的话，不会有那种怕什么东西，乃是很乐意说出这些过失。好的道场会很乐意说出过失，而且我也很乐意说出你的过失。为什么？不就是要护念你吗？所以不会讲到你怎么每次都找我麻烦，不会。所以在你看为什么我最近这个感觉，因为我在看很多经论的时候发觉，很多菩萨哈，包括维摩诘经啊，很多菩萨都乐意讲自己的不究竟处，很容易就为什么这种感觉，因为刚好我最近讲到维摩经有提到一点，他方菩萨来到这边看此土众生很怪他起轻慢心，可是佛陀也没直接讲他，就是讲说不要轻易，因为他跟阿难，因为阿难看到别人连吃个饭都开悟，那香积佛果的饭拿来以后，为正果正果，为解脱的解脱，然后正无生人的变啊到一生不处，那正到那个位置以后，患才消掉，就好像说病好了，药才没。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，他说你声闻人不懂得诸佛菩萨的功德量啊，你们因为舍掉菩萨行啊，所以不知道菩萨的微妙，都讲出菩萨有哪些功德，所以那些菩萨一讲完马上就忏悔了，我们一来有起这个分别心，我们起那个对这个地方起下列想，你看哦，在一个亲近团体里面啊，他们就很乐意的，不会回避的，在大众面前那么多人面前就呈现自己的问题，包括他们那些阿罗汉啊，这些菩萨要去看，维摩诘居士，每个人都讲出自己的缺点，啊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， 其实都行的啦，只是他们俩不行不行。你看他们都不会在乎什么，因为在这个团体里面呢、啊，他会讲你呈现你的缺点都是一种勇气，一种惭愧心，好一种进步。那包括人家跟你讲你不就近的时候，也都是怎么样，都是负面的心。所以前后见很一，所以团体里面会有一种一直相互增上的感觉，相互增上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我们讲到在整个修行的那个环节啊，最重要的见，我们讲六合境，我们也很少去经营所谓的六合境。六合境最近有人在跟我讲说，团体怎么经营？我说先建立见，没有见，我现在都讲没有见的话，制度都是其次的。包括我们现在国家制度多的是的，就不熟而已啊，差有那个守法心啊，我们对守法的概念的培养不够，所以法律在职都没有，而且破坏法律的经常都是学法的，就会出现这种问题的。所以一个团体的六合也是从见来合的，来见来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谈四谛的理啊，你会让很多的东西啊会汇集在一个地方，我们修行的意义会找到原点，找到你的下手处，我们不会所谓的盲修瞎练。包括道理怎么样都会有一个理则在、哦、不会迷失在表层的这种所谓的学佛的形象上，不会很清楚自己为什么而来、哎、这个都是从四谛里的掌握就出来的、哎、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讲说，现在为什么我们的修行有点跳空了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不到苦，我们看不到苦因，所以我们的道是完全是在那玩弄的，我们在那玩弄，要修可以，不修可以，因为你反正我也不知道病在哪里。今天修一下，你不会把它看成是要治病，你知道吗？看治病的话，你怎么会说今天修一下，明天不修的？不会有这种情形。所以对整个四谛里，你看啊，本来是一个死道理，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细细的了解它的原理的话，原来我们不就是从最根本的原理不懂的，才会出现修行上没力无力感吗？都是可能从这里来的。好，我们看。或有难曰：若尔是苦地矣，便起求脱之心，于苦地后说灭地，亦因离也。有人就讲说，那这样的话就说苦地，就刚才讲的苦地完了，就起修道心就好，就起求道解脱心，那有了就只有讲灭地就好了。他说：然此无过失，而此虽欲灭苦而悉解脱，然犹未认识苦因，未见彼因能断，即使当得现证灭地之解脱，然未解也。就是说，没错，有的人其实上，当我们在修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观苦了，我们就想解脱。可是问题就是，当我们解脱，怎么个解法？你修的法跟你的苦果无关。你修的东西跟你苦果无关，所以你白修的。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哦，所以我才要问你，为什么我们经常问说你修的法跟三法印相不相应？你如果不了解世间缘起的那种苦集的原因，你修的乃是你也不了解道地的道理，你修无关啊。你不是创造另外一个生死而已啊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如果以佛法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自信见诸法的执着是一切轮回的开始，请问，那你对你修行佛法的法产生有没有执着的观念？有执着观念，那不是以另外一个执着对一个执着，怎么会修呢？所以我才讲说，如果你了解佛法的道理，那你应该用同样的道理来检视你现在修行的观念，是不是真的符合佛法的正见？正见什么？正见四谛理啊，正见苦集灭道一切烦恼的根源啊。这个时候修行的态度就对了。所以很多人在修当中产生了很多偏执，为什么？他错看了这个佛法的道理。那我们现在讲说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就是极乐世界有没有生灭？ 有没有生灭？那极乐世界如果没有生灭的话，你也轮不到你去啊。那因为硬邦邦的几块都卡在那里了。你看佛陀说话也会不会该开口闭口？会啊。好、哦，莲花会不会开？会不会合？会啊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声音？那个声音会不会叫？还是就是一个滴都没有其他声音？对。声音有没有起伏？有啊，不然什么叫做音乐？什么叫乐？对不对？所以没有生命？有啊，可是那这种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就能抉择，这个生命是以妄想心生命，还是以佛陀真净智慧起的变化？对，那是说，当我们修行里面，我们要知道一门深入的意思是什么？真的有一门吗？哪位宝宝都是一门，一门也要多门啊？为什么？缘不具足，求生无路嘛。所以有的人就是一门深入，因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？因为我这次去上课，有人问说，因为他们就讲说，一句阿弥陀佛到底，什么都不要管，什么都管。他说，那有烦恼，我们要去听经闻法。对方就跟我们争执说，那个都不要，就是一句到底。我说一句到底，你又讲那么多句干什么？你有没有听到我？一句到底，这一句到底都不叫阿弥陀佛，一句到底这四个字不叫阿弥陀佛，你为什么讲一句到底？你干脆讲，如果讲说阿弥陀佛，人家去然后听经闻法，你也不能讲其他话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你知道这样啊？不然你讲任何话就已经离开阿弥陀佛了，不是吗？这样知道吧？你一直跟人家讲不要信其他的，就一句到底。你看你说不要讲，讲最多，就像禅宗不立文字，他就最多不利文字的最多，文字最多。就算我要告诉你就这一句话，也要靠很多条件你才能相信这句话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要打，我虽然对方不一定了解道理，可是我教学者从来不认为只有一法可以成就，我只是应激跟他讲只要一句话，其实在我跟他开示引导的过程里面，也一直在建立他其他的修行质量啊，不是吗？只是我用一句话让他不打妄想而已，对峙那种攀缘心而已，其他的因缘是不是在旁边的引导开示教导当中让他去做？是的。有没有真的只有一句话能往生的？所以我在讲说往生的，如果一句话往生的，那机器最快啊，是不是？他就一句话，他也没有想法。如果声音持有自信可以往生的话，声音机器就去了，念佛机就去了，对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不会误导别人啊。那我们不会误导别人，我们会不会叫人家一句话念佛到底？也会啊。为什么？应激啊。但我们不会认为一句话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啊。因为一句话，如果不相信就是不相信，你一句话你没有破它的疑，建立这个法的真正价值跟它的缘起的话，道理的话，它念不下去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讲这句话本身是个违反什么整个缘起道理，是不是？然后还有，我们假如现在有人在念佛，怎么念佛法？随个人的烦恼不同，我们会给你不同的念佛的处理方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针对他的一些烦恼加以下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像有些人念佛音声抓不到，我们就叫他观相嘛。借着观相，就像我们现在听录音带和你现场听有什么差别？那很简单，看佛像和看真佛有没有差别？当然有啊，像我们现在就很遗憾，活前活后就是没有真佛嘛，都有佛像啊，就没有真佛，是不是？所以光听录音带看到差什么？第一个，周边助缘你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要成就一个法，我们要看这种人的根性，他的烦恼在哪里，我们要帮助他建立起他的助道缘。你唯有了解这个四谛的道理、缘起的道理，你在修道上才会找到助道缘。 这个人比较刚强，这个人比较懦弱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你必须要帮他建立一个助道员。我知道光一个方法很多人学不来，是，我们也知道这个道可以除这样的一个因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要讲说，道理虽然浅，实际上真正了解的也恐怕也不是很多啊、哦，不是很多。所以他讲说，你如果开始你要断可以，可是你如果找不到适当的因，你没办法真断了、啊。所以难为解，如是若认识现证解脱秘谛者，即念何为去彼之道，转入彼道地，故道地后说啊。所以这里面讲说，当我们如果有苦要修的时候，就会往苦因去找。苦因找的时候也很清楚，如果这个苦因没的话，就有这个灭果出来。那知道这样的灭是这样的道理而来的话，那后来所有的道理就针对灭苦因而来的，不会另外灭，另外求灭。所以我们讲说，我们现在修空观，空什么啦？我一直逼自己空空空空空，那就空完了。哪有这种用逼的这样空？那空空完还是有啊，还是生灭啊。所以有的因为这样空就空完了以后，那到最后等念头起来了，又在生死苦恼，因为他不知道他要灭的是什么东西，所以他所修的道跟那个苦因不关联，所以修这个东西不能得到你所期待的果。好，我们来看啊，就是说这个是由这个道理啊，这个我想这样讲啊，大约你知道吧？我们对整个佛事出世间法，那所以说苦集是什么？流转门，灭道是还灭门，而灭道就是扣着流转门。从这个道理，我们可以看出《大乘起信论》的一心二门不是也是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要谈灭，不就是灭那个苦因？而苦因什么？因为大圣道理，苦因就是一种妄想所成，他有没有离开真如？没有，因为他建立在一个法性真如的基础上，不管是会有流转，是因为你迷失这个。那你之所以来觉悟，你为什么能解脱？就是相应法性才走向解脱，所以本身是在一个真如法性里面得到沟通。所以我们的解脱从那里下手，并不是实要灭哪些东西，而是直就法性真如的观察而得解脱。这大圣的修道方式就在这里建立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另外再找，他就在生死苦恼处看清楚他，因为这就是这个无明处啊，就是我轮回处。而这个无明处在哪里？就在我现在一念心，我借而一念心就是轮回处，所以我就借着现前烦恼境观我那个心，观那个烦恼，他只破这个烦恼。所以在现象界里面，他有没有去取另外一些？因为他知道因不在于现象外在，而是我如何看待外在的这份执着心，就抓到这里。所以天台才会讲一念心嘛，观那一份一念心，观那个妄想心，就是那个纠结处，那个纠结处打开就是解脱处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下一页，五零四页。五零四页里面啊，有几句话，其实有透露这一点，可是也许啊，我们一般比较不容易去感觉这句话哈、啊。他这里也没有很明显讲得很清楚，不过这句话其实也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道理哈、啊。他说我们看五零四页的开头，答苦谛虽知而苦因尚未知，苦因未知即不能知苦之可断，变成你会执着苦为自心。好，你如果知道苦是从苦因来，你就知道那个苦有没有自心了，没有，是可以断的。故既说其谛自为无过，知苦因可断之理，即思断苦而求现证灭谛，故说灭谛。他这个讲是 现正灭离啊，正灭离就是正灭离之离啊。未欲现正灭离，其实未欲现正灭，欲求正灭之方法。所以你要知道，了解灭是灭地道理和正灭不同。如果你已经正灭了，就不需要再找灭地方，我就已经有了，我就过来了，不受后有了。我管我们方法，我又不想度化众生，我就想苦离苦而已啊。我既然正灭了，我正灭了就不需要再找什么道什么方法，就已经到了。它变成如果是讲正灭地，就是叫正灭的话，就会出现什么问题？到底没用，因为我已经到了。我已经到，所以在毗昙里面讲什么？路怎么走？你问我是路怎么走？你如果跑到一个路边去问说：“哎，请问这条路怎么走？”你没有跟我讲你要去哪里，我怎么跟你讲去哪里？你说啊，我要到车站，你总是目标要先跟我讲啊。你目标跟我讲了，我才讲啊，这条是到车站的路，是。所以你很清楚你的苦因，而你的苦因，你东西要在哪里得到？在车站拿得到。啊，你苦因，苦因，然后灭苦在哪里？在车站。所以你已经知道灭的道理，因此就问，那怎么到灭的地方去？所以说，知灭地，然后修道正灭，这样知道吗？那你如果不知道灭在哪里，灭地到底在哪里，你说哎怎么修，那我怎么知道你要修什么？你总是要个目标嘛，就是要正灭，所以我才跟你讲道地，道地修了以后就正灭。所以道理懂了给你路，那就修到了，就真的到了车站，是不是？哎，好，哎，你看他这里也举这个例子啊，这个很多道理都有这样同样的例子哈。如病因知哈，如病因知，断病因，当得药助因医药，彼因苦因彼灭如是道，因知因断哈，因正修啊。为次第如医病次第啊，先说病相，次说病因。病相指是苦地，病因是指疾地，再次说此。此因可断，其实灭地，就是说如果把这个病拿掉，这个病因拿掉就可以没病。最后说能断之药，其实道地啊，这就是这个四地的道理啊。如是四地者，于一切大小圣中多次宣说，以是善事总摄流转世间及幻灭世间之诸药处故，于修解脱最为切要，故于如是次第引导弟子也。也是这样引导弟子的，所以不要忽略这个次第所代表的佛法的理性。所以我在讲说，佛教你们看出极为理性啊，它这中间那种隐藏的那种纯粹宗教感情的有没有？其实 很不多呢，因为他觉得你要修行，你光靠祈祷有什么用？祈祷可以也在道地里面。啊，如果不谈其他的苦集灭道，光在祈祷没什么用。所以我们站在道地的立场，站在师地的道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开演出一些善巧方便可以，可是不会迷失掉，不会迷失掉这个道理。我知道你在佛法里面是这般理性啊，理则很清楚的，没有跳开这个范围。那引导弟子也是如此，今天我所说的都是整套的，整个观念连接在一块的，没有抽离出来的，只是在教化的时候视线的时候是就一遍，可是认知上是没有隔离开的，哎，没有隔离开的。所以引导弟子也是依师弟理，它是一个理性非常理性的一个完整结构啊。所以后来我们要讲说啊，四谛是声闻人的法，没有啊，四谛也是大乘法，只是有时候方便说了啊。若但 从思维苦地门中与世间轮回无一时能遮止其单着者，则欲得解脱为成虚语。这句话听得有点不是很清楚，那我用广论的，广论怎么讲，就若未真实思维苦地，厌舍生死，则求解脱亦为虚言。就是说如果未真实思维苦地，而厌离生死啊，厌舍生死，则你所谓求解脱那都是假的。那思维苦地，一世间轮回无一时能真止其贪着者，就是你根本就是无法不从你苦地里面去遮止到它，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可爱，你心没有对它产生想要厌离的时候，你修行就修不来了。你对它先产生爱，就像说我们现在修行有些东西就是不应该不应该，可是明明很好啊，就没用了。你像我们现在应该起码的见解说不应该不应该，可是我还执着，但我知道是烦恼。我讲的是真实的，就是比如说我贪我嗔我痴，可是我是烦恼起来无法遮止，可是我知道这都是另外一个苦因，你不会先认定它有价值，完了以后再来对治它，认定它有价值再来对治它就不容易了。所以你要不在苦地里面真实观察，你讲说求解脱虚假。好，任何所作俱成其地，乃是你自己说要断苦啊，自己所作皆都是其地一分。那这样多意思，这讲这个很有意思啊。也就是说如果对苦没有，对世间苦对世间七狂相没有一个真实的心去观察，你即便修行都是极地一分，从没跳脱。所以说修了几十年圆光不动，还可以照原价卖出，都没有增减啊，你的烦恼啊不去剃一角，全部都包得还好的，甚至还更精纯，就是烦恼得很完整，很无瑕疵。人家是清洁的无干净的非常没有瑕疵，那是烦恼的一片黑，都没有一点白点，烦恼的很纯粹。为什么？已经难入太久了。所以你看这里讲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，我们也许带过，可是你看你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任何所作俱成即地。所以修冤枉心了，世间也没想得到，修了一大堆竟然还是生死，那多冤枉啊。所以若但从思即门中不善了知世间根本诸惑者，如射箭未刃苦吧苦地，此是遮断正道之诸恶要处。简单讲说，若但思即门中就说你但只是观因，但怎么样，对于真正苦因不能观察，你修行根本没有下手处。也就是我们经常讲要如理思维什么苦跟苦因的关系。如果你找到原因不是真原因，比如你找到哎呀这是我的命中注定，这就是假因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样怎么样是你现在倒霉了，因为我的祖先魂目不大好，然后跑到这里来了。你的因跟果不相干，所以就算你勉强找出来的因，就好像说你没有面对那个标的来射箭，什么用也没用啊。对，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因跟这个果，苦果要连结了起来。所以我才跟大家之前跟大家讲， 杀人被杀，为什么被杀？这被杀的理由在哪里？不是有一个谁在抉择你，决定你要你被杀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到最后你又还得为了说出一个理由，那谁来决定你被杀？你一般粗浅道理可以懂，可是维系道理你就不容易懂。为什么会杀人被杀？这是果，可是杀人的原因在哪里？为什么会杀人？因为我讨厌他，我因为生气，因为我们过去的因缘如何如何。不是，再看往下看，往下看，看到的一色染浊，一受想行识染浊，才会有杀业，不是吗？所以到最后他不是，他也会忏悔业障，可是他最后终结的地方，他会从所有的烦恼根源其实是从什么？从无明出来的，而不是从那个知觉的这种烦恼。即使你没有找到真因，所以你即便遮止不了那些原因，你的烦恼都会断。所以我们有时候说，哎，我忏悔我的业障，为什么忏悔？因为我如果没有忏悔的话，我就跑到恶道去，对不对？也对。可是他不想到恶道，是因为他想要到善道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忏悔纯粹是因为有利勾牵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样是不是这里？假如哪天跟他讲说杀人其实不会到恶道，那就尽量杀了我。我为什么要布施？因为下辈子有福报啊。他忘了他，所以他依这个来修这个因所得的果，跟我们为什么要布施的真正原因啊，变成不完全一致。布施终究是为什么？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去贪，乃是从更深刻的广的因缘来看。所以你的因看的狭隘，你的果也相对狭隘，是不是？包括我们啊，我们要度化众生，如果是站在一个有为众生相度，你以后会多子多孙，因为这些被你度的都在你属下。所以我们观那个事无量心啊，到最后为什么得到天王换天王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观广大众生你福德了，所以他以后当梵天王，底下有天众无数啊，就这样多子多孙。那可是呢，福报一尽还是堕落，当到梵天王修四无量心得这个福报。可是你看他所断的烦恼，基本上是断他某些表层的成就的慈悲，但有没有断根源的烦恼？没有，所以他要轮回。所以如果你没有恰当的认定因在何处，你所修的只不过是人天相对的福报而已。好，若于非解脱三有之道，只以为是，必劳而无果。若为之所断之苦集，则亦不是彼极灭之解脱。你看到，因为这是此生彼生，此灭彼灭的道理。如果你不知道解脱哈啊的方法，你所修的就不可能有成就。你如果不知道所断的苦集是怎么样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解脱。所以有人讲，你如果不了解佛法的苦集灭道的道理，你在空的道理上会产生偏差。对，所以假如这个观念有了，其实对我们很多修行有很好的端正作用。假如你能稍微体会一下，你可以借这个机会来解释一下自己修行的方式。那因此对于同样的道理，你可以把它弄到应用到很多思维，包括我如何确定我这一生的生命价值，乃至我如何面对我的死，都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。光这样就可以找到答案，假如你会用的话，就可以找到答案。所以你根本不求生死，不畏惧生死，也不求生死，因为所以生死都是自己在那颠倒的。那了解这个道理以后，我们那都没生死，那我跑去哪里？我你看又跑到我了。所以你看到有人讲说，那阿罗汉死后去哪里？阿罗汉死后去哪里？他已经超越三界，对不对？他去哪里？ 第四戒。那到第四戒怎么办？那就在那时候就有另外人家第三四戒多苦啊，要修第五戒。那没完没了，既然跑了老半天都还在戒里面不管，那干脆我就在三戒里面。这个我不是上次不想跟大家讲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啊吃药吃的很用心吃，那吃这一段就有这种排毒作用，他吃了好久都一直在排毒啊，那最后就跟一个人讲，你要吃你看那这样一排完就好啊，现在在排这个，一个跟他讲啊，如果要一直排那干脆我就不吃了，没有，反正你也没舒服过，你这样知道我的意思吧。如果你吃一段排毒也就算了，那就休息也就可以这样，那我就当然让你排毒啊。可是你已经排了好几年还在排毒，跟我没吃的一样苦啊，那我干脆就算了，那样省了要钱啊，反正你也排，你有排毒苦，那我有沿海苦，它都是苦，那就一样好了。如果你跳跃三界还有第四界，第四界完还跑第五界，请问罗汉离开三界在哪里？你们应该要懂，离开三界在哪里？在三界啊，离开三界，我们不讲三界是从哪里生，你知道吗？三界没有十法嘛？什么叫三界？是烦恼心才成三界。我无烦恼心，我在三界又来找我了，没有啊？所以他不一，他没有那个三界相，所以叫出三界，而不是说哦，终于毕业，三界开个门溜出去，跑入第四界。我们经常就这样想，结果你用这种生死心，你怎么逃得出三界呢？三界不就是妄想心吗？所以我们经常就用自己的妄想心想，阿罗汉跑去哪里？所以有一个涅槃城，里面有涅槃街，他们住在一号、二号，有空没空泡茶，出去逛街，把那什么。毕业了又没有职业好做，因为一段后有，想想阿罗汉多那么无聊，我才不干呢。我们这里无事干还可以泡咖啡，他们没事干的时候在干什么？所以想了半天，你看人家众生心没想苦，连阿罗汉都本来他们是真的在那里享受涅槃的，结果你不想了，有人在想我们，他们把我们当作在逛街呢。你看这群人，我们的心改变不了，就是老是用三界心去施设一切法，所以你敢离开三界，三界本不可得，三界就是妄想心所成嘛。一以执着三界者，有三界的氛围，可是对他们来讲，一切处，你看佛陀成佛以后，有没有要灭掉他的身体？佛不离五蕴，亦不及五蕴。你看，所以懂得这道理就有意思了啊。好，你看，虽言求解脱，亦为金慢而已呀。你什么都不懂，然后再讲说自己是道人，自己修道，拜托啊，连读都不清楚，你修什么道？连连的，我公讲了，你连基本的都还不清楚。修道是调完了以后，那一份全然投入了道人相啊，哎，现在不是、啊、你只是在妄想啊，现在狂一直在做修行梦，做修行梦，这样不行啊，哎，所以身心的调整未有，所以我们修行经常保有很多的保，这个不敢全心以赴，不敢全部舍掉。因为你其实对现在的修行没有信心，所以你舍不舍去，那个气魄不会出来啊，那所谓的真正勇猛不会出来，因为你还信不过，所以你会啊有所保留，任何修行会有所保留，在修行的时候做任何事情，你会让有一种畏惧生死，所以你不会说一种啊为法为什么妄趋的那种气魄跑不出来，为法妄趋，为道妄趋的那种气魄跑出来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在507页，修一切共 中次所言品类诸共同者，凡下次中所说者，于此亦应取修。啊，也应当取修。诸不共之所修者，为若有会理，如书所示而修之。若心力弱者，则当啊舍所引教，随于何处，为修中要正义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你可以从其他经教；否则的话，你就依啊依这个这边次第里面所谈的，按部就班修，不要杂修了。你一下那修那修没有，除非你自己有智慧力，啊，你能够容舍，或是有人引导，否则的话，你变成那里也要那里也要，再不然呢，身心散乱到一切妄想分别当中。并没有产生实质功德力，所以他宁愿说，对一个自己修道的因缘未具足的，你就老老实实依着现前法，一步一步把它完成，这样，就是这样的道理。哎，此等虽是观察修，然亦除彼啊彼等所修之境外，任何其余之善不善无计善法，不应放置其心。这里面现在讲。思维修，可是也要直观。但这个思维修有没有谈到很深的直观？没有，不是它一个要领。这个要领过去我们都很少提。那这个就是它提供一个，也是一个原则而已。可是这个原则都比我们以前，他没有讲很多了，老是道理一些道理我们知道，可是他现在把它具体拿到现实当中来告诉你。所以我才讲说，去谈略论、广论有什么好处？因为呢，这种讲法经常是扣着具体是修行在谈的，哎，让你感觉有一种好像就带领你在走路，在准备修的感觉，所以用很欢喜的心哈、哦。啊，他说，此等虽是观察修，要真的深修此观都还不是，可是也必须怎么样？他不要你杂修，他要你专注的就所讲的修行要领里面啊，开始作意的去思维，而且是什么不杂修，其以善不善无忌都不应放置其心，包括什么？包括善，包括善哦。也就是说，其他不以正修法相应之善都先听，诸位有很急切需要的。或是跟这个法门相关，为什么？假如现在你在打坐，那突然讲说哦，你要出来弘法利生，那你要修什么？那你出去就不能做？你要是说我能动中都恒定，这样可以啊？那不，你不是这种料子。这时候你的因缘在哪里？定了。所以我在讲说，做任何事情的身心准备要有。如果今天是适合在弘法，适合做行政工作，做任何事情，我就是专注做，而且我知道这当中我必须要承受什么。可是，一旦定好要自修的时候，就要心理准备，任何干扰一概不理。你不要老是做这个三心二意，在服务的时候在想说，我哪时候修？这不就是修啊？只是修不同类啊，是不是现在就修？你禅定的时候就是禅定的，就也叫修啊。你知道，哎呀，众生苦难的，你不就是禅定里面让你的功夫好了，又能帮助众生？你要定位清楚，不能三心二意。所以一般修行啊，如果你自己定位很清楚，你就不会受干扰。或者的话，往往在你正要成就的时候，障碍就现前。什么现前？小障碍，老实讲，严重队伍，你最挂碍的。那个会跑出来，怎么破坏的？你讲如果魔他怎么破坏你？他绝对不会破坏你那个你那个不在乎的地方。如果你以父母处不能放心的话，他就从父母处生问题。你如果在财富上放不下心了，如果你修行即将成就，我想魔也很聪明，他就从你最乖处让他出问题。对，所以说在现前修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心情准备。你这个阶段里面要摒除外缘， 你就不要轻易被动摇。你又经常那种那里割不是啊，那里割不下，到时候全部都坏掉。我你帮你试看看，你会经常为了一些琐碎不必要的因缘破坏真正的大事因缘。当然我们在修的，我们在观念上是不要起分别心，对不对？是，可是同样这个道理，不起分别心是修行的终究要走的路。可是在你现前，你必须要很尊重你现在的状况，你要适当调整，或者说你到最后什么都不是。所以啊，修行人要有悲心，但也要果断，脑筋很清楚，该停则停，该担则担，或者说三心二意，我们讲婆婆妈妈，你都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是这样啊。或者说你只要是这种心智飘散的人啊，要动摇你太快了啊。不，虽然有福报，但你认清不清楚，人家随时介入就可以动摇你的念头。有时候是怎么样，老实讲，有时候有些人的因缘是因本来因缘具足，此一因缘一破，下次再起都难了，下次再起很难了，因为其他缘都生起来了。所以会想说，哎呀，早期，哎呀，可是不要再讲可是了，都是自己笨。因为当然有很多因缘，可是后来追究到佛法，我们会想说自己一路上修行也不扎实，该建立的建也没建立，该做的资料的准备也没有，那到最后才可是可是可是可是，好吧，就算我的同情你，可是颠倒还是你啊，轮回还是你啊，我又不能跟你去，对，很现实啊。对啊，实在是你很冤枉哦，你本来可以成道的啊，哎呀，这太多无奈啊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尊敬啊。我怎么样，就你自己去啊，我又不能跟你去，我这只是你要我同情我就同情啊，我讲几句话我也就凉了、啊、没事的，那苦你自己去啊。所以我们经常当然不好直接讲了，可是现实修行生死问题就是你要不看得真一点，问题就在你身上，谁也代替不了，对。所以面对修行的恳切处啊，这中间其实你必须要认得很真，而且不左右摇摆。我们休息一下。